但是后来神果然离弃他们，叫他们伤心，果然他们被抛到全世界。你看见经过许多的痛苦，许多都会变成笑谈。中国人说他，说他们是鹰钩鼻子秤钩心。然后呢，希特勒想屠杀他们，想消灭他们，他们到处被追赶。原因就是有撒玛利亚的那石头做证据。他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死神的身上。撒玛利亚有一块石头，是他们当初许愿和神立约的时候那块石头。当然考古学还找不到这块石头，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那块石头。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会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历史。弟兄姊妹，我们何尝许多时候不像撒玛利亚人一样呢？我们以为我们走的路是对的，我们觉得只有我们是，别人都不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会吓一跳，我们会惊讶。从神整个的启示来看，有一天我们要看见，许多时候我今天我们四分五裂，今天我们的光景，弟兄姊妹，就证明说我们亏欠了主。不过当然，主不是根据字面的这些的话来对待基督徒，但是不要忘记，你原则还是一样的。那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已经没有了，我又多做了多借了七分钟，所以我们明天要继续。如果弟兄姊妹你们可能的话，你们把今天我们所读过的圣经再读一遍，然后我们好好的默想一下，你再好好看一看这个撒玛利亚所发生过的故事，你就看见说那个爱是永远不肯改变的爱。神不放心，神一再借着摩西，一再借着约书亚，到了撒玛利亚，到了迦南最中心的，就是当初神应许要把这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弟兄姊妹，他们终于进了迦南，现在他们的梦终于实现了。那问题就是你怎么生活？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些话能给我们警惕，能给我们警告，也能给我们劝勉。我们明天还有最后一个晚上，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的话，希望明天能够来。因为这个今天呢，如果明天没有来，今天就是没有结束，没有结尾。因为今天只是把事实摆在弟兄姊妹面前，那个解释没有，那个圣灵的解释是在主的整本的话语里面。那一面我们来看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怎么做，我们从他们身上怎么得到教训。那么今天是不是能用在我们的身上？当然能用在我们的身上。神不是和以色列立了个平安的约，神也和我们立了一个平安的约。我们常常听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就是平安的约。但是这个并不是指说神不管教我们，这并不是指说神就任凭我们，神要我们成熟。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所要经过的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圣经里面所经过，但是那个属灵的意思我们明天会把它说清楚。然后呢，我们就再深一点的来看这一块的迦南地，就是最中心的那一块迦南地，到底圣灵借着它要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姊妹，同样的一个讯息是基督才不得的。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虽然这些话对我们来有一些陌生，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有些圣经是不熟的，但是谢谢你今天晚上提醒我们。虽然今天晚上我们没有讲完，你愿意的话，你明天晚上再把我们带回来，把每位弟兄姊妹都带回来，让我们一同来温习你爱的故事，让我们再一次感觉，再一次听见你对我们说，你是永远的爱来爱我们。天地能废去，你的应许永远不能废去，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主你向着我们的爱永远没有改变。为了这个不褪色的爱，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献上赞美。主啊，我们觉得这个时候是你提醒我们，所以你召集我们，我们不能不把敬拜爱戴归给你，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你。阿们。听我们翻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54章第6节， 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湮灭，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都知道这一次主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机会，让我们能和台南的众圣徒一同用三个晚上的时间，我们来复习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块地因为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神给亚伯拉罕一块地，那块地呢是应许美地。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1948年经过了大概1800年的飘荡，最后终于回到他们的故乡，也就是回到神当初应许给他们那块地。那我们就想借着这一块地来看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那我们的焦点这一次特别是放在迦南地最中央的一块地方，或者说地理中心的地方，那就是撒玛利亚。昨天晚上我想我们很快的把撒玛利亚人的背景稍微做了一番的介绍，因为我们知道在撒玛利亚有两座山，一座山叫做以巴路山，还有一座山叫做基利金山。在这两个座山的中间呢就是世界，那么我们知道在世界的中间呢也就是雅各井所在的地方。我们的主大家记得吗？他就是和撒玛利亚夫人在那谈话。那么当约翰描写那段故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但是我们已经说过，实在说来正统的犹太人他们不经过撒玛利亚。虽然就着地图来说，犹太地如果要往加利利去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但事实上因为以色列人和撒玛利亚没有来往，他们有很大的争执。犹太人说他们敬拜应该在耶路撒冷，在摩利亚山上，但是呢根据撒玛利亚人他们所明白的，觉得敬拜神应该在基利金山，所以他们觉得神的家在那里。以色列人他们守安息日，撒玛利亚人也守安息日。以色列人过逾越节，撒玛利亚人也过逾越节。以色列人相信摩西五经，撒玛利亚人也相信摩西五经。不过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比相信整本的旧约，不光是摩西五经。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和撒玛利亚人可以说几乎是世仇，他们从来不来往的。但这一次呢你看见我们的主叫许多人都跌破眼镜，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然后故事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原来我们的主要遇见一个被人弃绝的人，他是撒玛利亚妇人，连名字都没有。但是我们知道他这位妇人是和这块地连在一起的。撒玛利亚妇人怎样是被弃绝的，那么撒玛利亚这块地也是被迦南就是被以色列人所弃绝，人都不愿意经过那里，但是我们的主说我必须经过那里。所以这就引出一些非常就引出整本圣经的历史。所以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很快的已经大概的复习了一下， 那么昨天我们所注意都是一些历史，我们很快的说到，事实上呢，因为神是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所以等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说我要神告诉他说，他要要亚伯拉罕离开本住本地本族，还有他的父家，然后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那么根据希伯来书的作者，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呢，亚伯拉罕就过了信心的生活。什么叫信心的生活呢？就是当神让亚伯拉罕开始一段的旅程的时候，他只告诉他起点，他没有告诉他终点。我想今天的现代人没有人这样做的。如果你要出去旅行，如果你要从美国东边到西边，或者从西边到东边，你老早已经策划好了，你知道这个中间要经过哪些地方，哪些地方你要停的。那这样的生活不叫做信心的生活。什么叫信心的生活呢？就是主给我们一段的旅程，这一段旅程我们只知道起点，但是我们不知道终点，所以每一步路都需要接受神的引导。所以让我们记得，神那一次用荣耀的神亲自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从此以后他的眼睛要引导他，所以一路上一步一步的，他都是照着神所引导，他实在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们知道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歌是纽曼写的，他在海上遇到大雾的时候，他就写了一首诗歌。其实那个时候他写这首诗歌是他一生很痛苦的时候，他受到很多的攻击，受到很多的误会，那么就在这个大雾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的意思就是说，求神柔爱的光能够引导他。然后在大雾茫茫的时候，他有一个祷告说，一步就够了，你只要启示我下一步。他说只要一步，我就能够我就能够知足，我就能够心定。所以他说，我不求见远景，我只求见目前的这一步。这个叫做信心的道路。所以就这样子，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离开了加勒底乌尔，然后呢最后不知不觉的他就到了迦南。到了迦南他还不知道这是神所给他的一块地，他只知道说过了约旦河。那么你如果前面很摆在你面前是一座山，在那个山上好像有一个通道，那个通道呢就可以把你带到一个地方。那么后来亚伯拉罕打听才知道，原来那个地方叫做世界，然后神就向他显现了。现在正要让他知道，他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意思就是说，原来这块地就是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那么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不知道，原来呢神是把他带到了整个但到别斯巴这一块迦南地最中心的地方。所以感谢主，在那里主说我要把这块地给你。那么下面我想我们昨天都稍微的复习一下，所以我们免得重复，我想下面我们接着就继续看一点点。就是当亚伯拉罕呢在迦南地在那里走动，他又是一步一步的。你知道起头的光是一点点的，起头的光就是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但他所看见的是两座山，他所看见就是一片的山地。他实在说来不知道到底主是给他什么样一块地方，但是感谢主，你知道说那个时候呢，神就他一步一步的让他在迦南过，在迦南过生活。他到了迦南的时候，事实上他是把他的侄子罗德带走的。